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是深渊平反。我们的经文在撒母耳记下19章28节，因为我主全家的人在我主我王面前都算为死人，王却使仆人在王的席上同人吃饭，我现在向王还能辩理诉冤吗？这个话是扫罗的孙子，大卫的好朋友约拿丹的儿子米非波设在被陷害了以后对大卫说的一句话。你知道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包括大卫，我们都有一个盼望，我们需要神借着耶稣基督赦免洗净我们的罪过，借着圣灵让我们过圣洁的生活。我们有错误危险在我们周围，我们需要被拯救。这个我想我们通常都会有这个认识。但是圣经里面很重要的，神的儿女包括大卫，他要求神替他伸冤，他有冤枉，他有委屈，连耶稣基督也有冤枉有委屈。他是神的儿子，这个世界上人却这样的轻视藐视他，还把他钉死了，那么神也要替他的儿子伸冤。当然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已经是伸了一半的冤了，但是他要再来消灭他一切的敌人，那是完全的伸冤平反。那么我们是需要被拯救，我们是需要从神的震怒魔鬼的手中被救出来，但是我们也需要在冤枉委屈当中被上帝来伸冤来平反。这是在主再来的时候会完全实现的，但在我们今生呢，有委屈有冤枉，我们也像圣经上新约旧约的那些圣徒一样，都在不断的呼求，求主替我们伸冤。撒母耳记上24章15节，大卫对扫罗说，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施行审判，断定是非，并且鉴察，为我伸冤，救我脱离你的手。哇，我真的很委屈，我没有办法再怎么表达我的委屈了，我对你实在是一片忠心，没有反意，只有求上帝帮我伸冤，你怎么一直在追杀我呢？我要求上帝救我脱离你的手，而且替我伸冤。就大卫心中有很多的不平，我们基督徒也有，我们站在神这边，我们信靠神，传扬神，这个世界却认为我们是做错事，做的不好的事，我们需要上帝替我们伸冤。大卫当然最需要求神帮助他不要再被扫罗冤枉。那不只是扫罗，还有别的人，比如说拿巴也是重伤大卫的啊。撒母耳记上25章39节，大卫听见拿巴死了，大卫就称颂耶和华，因他伸了拿巴羞辱我的冤。我们这样帮助他，为他看守羊群，他一点都不谢我们，还威胁我们。哎呀，感谢主，上帝替我伸冤，拿巴死了哈。那诗篇里面这一类的话都更多了哈。诗篇26篇第一节，耶和华，求你为我伸冤，因我向来行事纯全，我又依靠耶和华，并不摇动。我相信虽然伸冤的文字在圣经里这么多，可是我们对这个观念比较陌生，就是我们觉得当诗人或者是圣经其他作者讲到说，主啊替我伸冤，尤其是像26篇这里讲到我向来行事纯全，好像有点太自大了，觉得自己好可怜，自己太正直了，这个世界这么坏，我们绝对不要自大，要承认自己是罪人，但是即使在罪恶的世界，我们也希望有这个 相对的正义。我们希望这个世界越公平越好。虽然这么多的罪恶，神也借着这些罪恶磨练我们，但是我们用诗人的祷告来祷告，耶和华，求你为我伸冤，这是可以的。我不知道我们弟兄姐妹当中有多少人觉得在家里或者在公司里或在教会里你被不公平的对待，求神帮你伸冤。圣经里的确花了很多的篇幅讲伸冤，当然也花了很多篇幅讲说我们在今世就是有冤没办法伸，神就没有替我们伸冤，但是我们要继续好好的信靠他。好，讲这个背景，这个世界有罪恶，有委屈，我们都有罪恶，所以我们都需要拯救，需要赦免，但我们也有委屈，我们也求神不仅拯救我们脱离魔鬼，也拯救我们脱离那不实的控告和委屈。但是大卫虽然这么明白，这么有体会，哎，被委屈好难过，也常常求神伸冤，可是他冤枉了米非波设。好，我们讲一下米非波设。扫罗的儿子约拿丹，他有一个儿子叫做米非波设，他是瘸腿的。虽然他是出生在王室里，但是实在也是很不幸的。圣经上讲，扫罗和约拿丹死亡的消息从耶斯列传到的时候，他才五岁。他乳母抱着他逃跑，因为跑得太急，孩子掉在地上，腿就瘸了。那么这个孩子腿瘸了，他还要躲起来，因为在以前不管是中外都有这个情形，只要新王一起来，如果是一个新的改朝换代，旧王的家人通常都要把他找到，把他消灭的，斩草除根的。那么这是很不幸很残酷的。那所以旧王的家属在新王就位以后，大家通通都藏起来了，显然米非波设也藏起来了。那大卫做王了以后，局势比较稳定了，他就问了一件事情，撒母耳记下第九章第一节，大卫问，扫罗家还有剩下的人没有？我要因约拿丹的缘故向他施恩。扫罗家有一个仆人名叫洗巴，有人叫他来见大卫，王就问他说，你是洗巴吗？他说我是。王说，扫罗家还有人没有？我要照神的慈爱恩待他。洗巴说，有约拿丹的一个儿子是瘸腿的。王说，他在哪里？这个洗巴呢真是很清楚啊，对王说，他在罗底巴亚米利的儿子马吉家里面。于是大卫王就打发人去了，把这个在马吉家里的扫罗的孙子约拿丹的儿子米非波设找来了。这个时候米非波设应该心里也很害怕的，他来见大卫伏地叩拜，大卫下面呼唤的声音是很亲切的，米非波设，米非波设说，仆人在这里。大卫说，你不要怕，我必因你父亲约拿丹的缘故施恩于你，将你祖父扫罗的一切田地都归还你，你也可以常与我同席吃饭。米非波设又叩拜说，仆人算什么，不过如死狗一般，竟蒙王这样的眷顾。哎，这也是报应吧。大卫在扫罗面前说过这句话，我算什么，我在你眼中不过是一条死狗啊。现在扫罗的孙子对大卫说， 我在你眼前不过是一条死狗啊，没有力量死的，又没有地位是狗。我是这样子的，怎么王啊，你竟这样眷顾我？你对我这么好，你要把我祖父扫罗一切的田地都给我，你要让我跟你常常在一起吃饭，哎呦，你这太眷顾我了。王就把扫罗的仆人洗巴叫来了。各位，有些人是不太能消灭的，他游走于政治党派当中，大家都有点需要他，可是这些人人品并不一定好，洗巴就是。大卫把洗巴叫来说，扫罗和他一切的家产我都给了你主人的儿子了，都给了米非波设了，那么你和你的众子仆人要为你主人的儿子米非波设耕种田地，你们全家还是做他的仆人啊，耕种田地，那么所产的拿来供他食用也是他的，但是呢他要常常跟我一起同席吃饭，这是很荣幸的事。我要看重米非波设，我要让他富裕，也有人伺候他，也要跟我常常一起吃饭。洗巴说，哦，你吩咐我的我都一定遵行啊。然后王又再说了，米非波设一定要跟我一起同席吃饭，好像王的儿子一样。我觉得大卫是跟约拿单的感情好，他是真实的善待米非波设。好了，出了事情了，大卫的儿子亚沙龙叛变了，大卫他要从宫里逃出去，就逃难了。那大卫现在就非常的狼狈，因为是临时逃出去的，人又多，那么大卫内心的人在撒母耳记下16章第一节刚刚过山顶，米非波设的仆人洗巴拉着备好了的两匹驴，驴上驮着200面饼、100葡萄饼、100个夏天的果饼，一皮带酒来迎接他。王问洗巴说，你带这些来是什么意思呢？洗巴说，驴是给王的家眷骑的，面饼和夏天的果饼是给少年人吃的，酒是给在旷野疲乏的人喝的。哇，这是雪中送炭呢，他正是逃难的时候来了这么多吃的东西，很高兴啊。但是王想到另外一件事，怎么是你在做这个事呢？你主人那个儿子在哪里呢？啊，洗巴就说，哎呀，他还在耶路撒冷，他很得意的说，今天以色列人会把我父的国归还给我。这王当然是非常的生气，就当场马上就说了，王对洗巴说，凡属米非波设的都归你了。洗巴说，我叩拜我主我王，愿我在你眼前蒙恩。这就是这种小人趁人之危啊，会伤害人，给自己升官做垫脚石。好，这个洗巴帮助了王在困境中能够有吃的，王很高兴，把米非波设的产业都给他了，然后米非波设就都没有了。那米非波设为什么没有来呢？实际上是这样的，撒母耳记下19章24节，扫罗的孙子米非波设也下去迎接王，就当亚沙龙之乱平静了以后，大家都来迎接王了，米非波设也去了。他自从王去的日子直到王平平安的回来，没有修脚，没有剃胡须，也没有洗衣服，这都表示他是悲伤的，难过的。他来到耶路撒冷迎接王的时候，王问他说，米非波设，你为什么没有与我同去呢？为什么我在逃难的时候你不跟着我一起逃？ 事实上他还在讲，为什么你不来帮助我，为什么你不跟我同行。照洗巴讲的，你居然还说我今天要重得我主的国位了，为什么？他就回答了，我主我王啊，我是瘸腿的，行动不便，那日我想要被驴骑上与王同去，无奈我的仆人欺哄了我，然后又在我主我王面前惭悔我。洗巴讲的坏话，米非波设一定也知道，因为洗巴这种小人那个嘴脸是可想而知的。好，然后米非波设就称赞了一下大卫，然而我主我王如同神的使者一般。这个聪明的妇人也对大卫说过，哦，你实在像神的使者一样，你明察秋毫啊，你看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我们全家的人在我主我王面前都算死人，我们没有理由活下去，我们是被你征服的，但是你提升了我，你使我在你的席上一起吃饭，已经觉得你对我够好，我还能够向你伸冤吗？好，各位，这时候你看大卫的反应，王对他说，你何必再提你的事呢？我说你与洗巴均分地土，这是错误的回答。现在这件事情，我们读者旁观的时候，我们觉得他把它追究清楚吗？如果洗巴说的是谎话，那洗巴哪里还什么平分呢？他欺君之罪，他也欺主之罪，欺君是欺大卫，欺主是欺米非波设。你这个人油嘴滑舌，游走在各方，现在我查出来你真是不诚实的人，不把你关起来都不错了，你与洗巴均分。他怎么不会想想看，洗巴应该被处罚，米非波设应该被深渊的。他写过那么多的诗，耶和华求你为我伸冤，他怎么不会想米非波设也需要被伸冤呢？他怎么不多想想看洗巴这样做对不对呢？米非波设知道不是很妙的，他对王说，我主我王既平平安安的回宫，就任凭洗巴都娶了也可以。也许米非波设他应该继续向神求的，求神让公义能够彰显，让这个大卫王不要老年的时候疲倦了堕怠了，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堕怠，身体体力的劳累这个是很难避免的，连我们的主耶稣他都走路困乏，他会累他会渴，我们也会，所以我们身体也需要有安息，需要有好的睡眠，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内心，我们里面的人要一天新似一天，要更新，要积极，是我们很愿意承认自己能够做的和不能做的有哪些，而且我们随着老化不能做的可能越来越多，但是我们对上帝的盼望还是应该非常丰富的。所以我很遗憾米非波设没有得职啊，大卫没有要把这件事弄清楚，你们两个均分吧，你没有把事情是非对错弄清楚，你这样均分哎，并不好，我们为这个事感到遗憾，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体力随着年纪慢慢老化，也许有些事不能做了，但是我们的属灵的力量要增加，要继续依靠主。诗篇68篇第5节，神在他的圣所做孤儿的父，做寡妇的伸冤者，就是孤儿的父 当然就是让孤儿有人照顾，寡妇的伸冤者，一直到新约路加福音十八章，他去那个不义的官那里求的也是这个，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我有委屈，有冤枉，我的力量不足。而这个世界上有些人就特别可恶，他专门欺负那些力量不足的，越没有力量他越欺负。圣经里面我们马上想到的，神是我们的主，神是我们的拯救者，神管教我们，但是神是我们的律师，神是我们的伸冤者，替我们伸冤。哎呀，这一点我自己也需要多多的向主求，但是要求的恰当，我们不是一天到晚在那里抱怨的，但是我们真的苦真的冤，我们是应该向神呼求的，他在圣所中垂听我们的祷告，他在圣所中做孤儿的父，寡妇的伸冤者。诗篇72篇第四节，他必为民中困苦人伸冤，拯救穷乏之辈，压碎那欺压人的。困苦人伸冤啊，诗篇82篇第三节，你们当为贫寒的人和孤儿伸冤，因为困苦和穷乏的人施行公义。为贫乏的人和孤儿伸冤，也就是他们可怜，可怜还被伤害，他们有冤枉，有委屈，他们无处可呼求，神替他们伸冤，神也要他的儿女替人伸冤，神有一天也会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诗篇103篇第六节，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诗篇140篇12节，我知道耶和华必为困苦人伸冤，为穷乏人辩屈。圣经上讲得很清楚，我们不可以在审判的事上偏袒穷人或者偏袒富人，我们要公平。那么但是我们也知道，很多时候困苦人的确是有冤枉。诗篇146篇第七节，他为受屈的伸冤，赐食物与饥饿的，耶和华释放被囚的。这被囚的当然是冤枉被囚的，像约瑟那样，这都是很宝贵的话。各位，我们也许活在一个相当不错的环境里，不是含着银汤匙来到这个世界，起码也含着一双筷子了，怎要我们得到这些丰富恩典的人，我们要做一些事情的。当然最重要就是我们要宣扬主的福音，我们要让人认识主，他是那伟大的创造者，他是那伟大的救主，他是那爱我们的神，他也替你伸冤。不止在诗篇里面有这样的话，但以理书第七章22节，直到亘古常在者来给至高者的圣民伸冤，圣民得国的时候就到了。神的国什么时候到了？神的国是亘古常在者来给至高者的圣民伸冤。这个亘古常在者在但以理书第七章讲的应该就是指着耶稣，至高者应该指着圣父。那么耶稣来拯救我们的时候，来替我们伸冤的时候，神的国就到。那我们除了看到我们自己有错，我们还是可以求神替我们伸冤，这很妙。弥迦书第七章第九节，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因我得罪了他，只等他为我辩屈，为我伸冤，他必领我到光明中，我必得见他的公义。 啊，弥迦书说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我实在得罪他了，我犯罪了，所以上帝处罚我是对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要等他为我辩屈，这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的确承认我们是错的，但是我们归向了主，我们认罪，我们悔改。神如果继续罚我们，那我们就委屈了。因为耶稣，我们不继续犯罪，而且我们罪会得到涂抹，我们的冤枉委屈会得直。我们得罪了上帝，我们要承认。我们的上帝会让我们在他面前被数为无罪，这是他替我们伸冤，而且我们会在光明中得见神的公义，自己也行在公义当中。我们感谢主。那么最后我们就回到路加福音十八章那里，耶稣所讲的话。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这个故事是说那个不义的官他不替他伸冤，但是这个寡妇烦他，他就给他伸冤，免得他常来缠磨我。我们生活中委屈艰难太多了，当我们被魔鬼被罪恶搅乱的时候，当我们常常不能得胜的时候，我们也求神帮助我。哎呦，那个人又来欺负我了，魔鬼又来欺负我了，你帮助我，让我不要被欺负。这里上帝用了一个很羞辱自己的方式来勉励我们祷告，就是我们要把上帝当作一个即使不替我们伸冤，他是一个不义的官不理我们，我们常常去求他缠磨他，他还是会听的。你看看神要我们祷告到了什么地步了，他知道我们不想祷告不想求，他知道我们觉得求没有用，我们的神好像一个不义的官不理我们，而我们天天有委屈。好嘛，上帝说就算我是这么不义的，即使是一个不义的官被人家一天到晚念念念念念念念，他还是会做事的。你对你的上帝不能更多的去缠磨他吗？弟兄姐妹，我们的上帝实在太委屈自己了，但是他勉励我们去缠磨他。十八章第七节，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神知道，我们的主耶稣知道，从亚当夏娃堕落了以后，在这个罪恶世界上，神的选民天天都在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为着我们不知道的理由，神好像没有马上答应我们的祷告和祈求，甚至好像一直没有答应。你要相信神的话，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句话好残忍，但是很真实。忍了多时，他不给他们伸冤，终究岂不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真是只有受过委屈的人，到官府里面得不到伸冤的，才能懂这句话是多么的安慰人。一定会快快给他们伸冤了，神一定会听你的祷告的。然后耶稣讲的最后这句话多么的美好，也多么的遗憾，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这个世界上当主再来的时候，或者主平常在我们当中的时候，他碰得到碰不到有信心的人，也就是不管神的反应是怎么样，我们就仍然向神呼求的人。愿你我都是这样的人，都是有冤向神讲的，即使他忍了多时，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就是还是求他，因为我们没有别的路可以走。 我们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亲爱的弟兄，不要为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这里不是说我们不要找人来帮忙，不要诉诸于制度，要的神设立政府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神要政府替百姓伸冤。这个世界上有不公平，你我有承受到委屈，我们当然有委屈的人，也伤害了人，我们一定要知道伸冤在主，主会报应的。这让我们善良，让我们诚实，也让我们积极。我也很难想象哈，在圣经里面居然保罗也这么重的讲罗马书十三章第四节，因为他是神的用人。这个他不是指别的天使，这个他也不是指使徒和先知，这个他就是指政府。政府包括尼布甲尼撒的政府，包括无神论政府，所有的政府政治权力都是神的用人，与我们有益。你若作恶，应当惧怕政府，他不是空空佩剑，他是神的用人。两次他是神的用人，他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神在地上设立的政权是有这个作用，伸冤刑罚作恶的。希伯来书十章三十节，因为我们知道谁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有冤，我们也要知道别人也有冤，主要审判，主的审判一定公平，主的审判一定解决问题，主的审判一定也是慈爱的、怜悯的、有恩典的。人间的审判最好最好的也只能像所罗门一样，找到谁是那个小孩的真妈妈，他没有办法叫那个死去的小孩复活，只有我们的主耶稣能解决一切的问题。我们要信靠他，他的审判是真实公平的，启示录第十九章第二节，他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因为他判断了那用淫行败坏世界的大淫妇，并且向淫妇讨流仆人血的罪，给他们伸冤。你要站在主这边，站在主这边甚至会流血的，但是求主帮助我们。好，今天讲到这个伸冤平反我们通常听到的不是这个，我们通常听到就是让步啊，七十个七次啊，左脸右脸都给人家打。我承认这是圣经里很清楚的教训，我们也应该遵行，但是那个遵行的意思不是姑息恶人的，遵行耶稣的话是对上帝有绝对的信心，而不是说我们姑息养奸懒惰。所以我们在应用这些经文的时候要小心，起码我觉得圣经今天我们看到的，神要伸冤，神不喜欢人欺负霸凌别人，我们要呼求神，我们要求神让我们能够看到他替我们伸冤的美好。你以保罗为例啊，保罗可以受委屈，那个受委屈也不一定就是让步啊，受委屈有的时候就是因为他有更重要的事要做，他要去传福音，他没时间在那里等官来判这件事的对错，所以他在腓立比非法被打被囚，保罗只有抱怨一句话，叫他们自己来领我们出去，不可以就这样把我们赶出去了。保罗在帖撒罗尼迦，这是使徒行传十七章，哥林多这是使徒行传十八章，以弗所这是使徒行传十九章，在这些地方还有外界的干扰，保罗都没有请公权力来替他伸冤， 可是到那个巡抚菲利斯耽误了保罗2年的时间，新的巡抚菲斯都又打算讨好犹太人，保罗就上书该杀了。可见得是有底线的。我们什么时候做伸冤的动作，什么时候不做，什么时候我们忍耐，什么时候我们积极，都求主帮助我们走十字架道路，不是为自己，是遵行神的话。各位，这个世界不公不义，这个世界可怕，而神要这个世界的人，包括基督徒，不要做把事情更加恶化的人，而能够做比较中流砥柱的人，就是做替人伸冤的。更重要的是，我们依靠我们的上帝，相信我们的上帝会让公义光照出来。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恳求主怜悯，让你的教会能够发光，讲出真理，讲出福音，讲出上帝的爱，活出真理，活出福音，活出上帝的爱。求主也帮助我们的发光，是让在黑暗中的人有盼望，在黑暗中行黑暗事的人能受到警觉提醒。求主怜悯，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